在上主日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散会了以后，有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说，牧师，礼拜六晚上的时候她两点钟才睡觉，所以呢她说主日聚会的时候献完诗以后准备赶快就准备睡觉了，她说讲道的时间很好睡觉，结果没想到你讲道的时候你就把你的道具拿出来，结果当拿第一个瓶子的时候又盼望说你不知道拿几个瓶子，所以我就没有睡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有一些道具哈，是补助帮助有人不要睡觉的。那么你今天看到我也把道具拿来了，看到牧师服也就可以知道说道具也拿来了。我们的教派是如果拨饼的时候带领拨饼的时候是穿红色的牧师服，那平常是穿紫色的牧师服，那今天是穿黑色的牧师服。为什么今天穿黑色的牧师服呢？因为少年人死了，要做追思礼拜呢，所以呢道具也拿出来了。这就是少年人死了，他的棺木也抬出来了。所以说我以分享讲到的时候盼望能够有一些食物哈，有一些道具拿出来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只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不要睡觉这样而已。那这个用这种方式的讲道方法也是非常的麻烦的，那有时候讲到乌鸦叼饼的时候要去找一只乌鸦，我想在西雅图找乌鸦并不困难，但是抓的时候就比较可能麻烦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，少年人死了，哇，这是何等悲惨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这一段的经文你们又看到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当中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少年人死的时候他说你看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这个拿因城，拿因是一个美丽的意思，很美丽的一个城市，就像上次我们说耶利哥城也是一样，也非常美丽的，但是很遗憾就是有缺陷，因为水质很差，所以人饮用就不太好，而且所种的蔬果不熟而落，所以非常美丽的地方，但是很遗憾就是有缺陷的。这个拿因城也是很美的一个城市，但是很遗憾的有死人被抬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说拿因这个城也是预表今天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何等的美丽的一个世界，但是呢天天都有死人发生天天都有死人发生。你看我每天都看新闻，你看在台湾前几天又爆炸了是吧，那个什么殡仪馆爆炸又有八个人受伤了，但有的个有水灾那又死了三四十个人，也有的是飞机遇难也死了很多人，所以天灾也会很容易就让人可死了，有死人出现。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买房子也是一样，哇，有的人很害怕的。在台湾有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，牧师，我们的教会太小了，何不换一个大一间的。他说我在台中要往雾峰方向有一个村很大的一间房子，哇，那个可以聚会可以容纳好几百人咯。他说是一个独立家屋，旁边还有空地，他停车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了。那么我说是啊，在台湾哈，要找一个好一点地段哈，大一点的空间有停车位实在是不容易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。他说那个地方是很好了，也是一个独立的房子，一到三楼啊，独立的一个房子，周围都没有建筑物，而且非常空旷，停车也非常方便了。后来我问说到底是什么房子呢，他说肯定会便宜了，原来是里面死过人了，而且这个死人呢不是 普通的病呢，或者连或者是怎么样情况很平常的死了，乃是自杀死了。有一个女人就在上面吊死，上吊而死，所以那个房子就变成一个鬼屋，变成鬼屋。那么我跟师母两个人就不怕鬼了，我们就说好啊，我们就去问问看那个鬼屋可以不可以买过来，作为教会所使用。结果我们两个就跑去开车到了附近那个鬼屋的附近，他告诉我们地点，我们就去看了。哇，真的是一个好大的空间，一个独立的一个房子，周围有空地。那么我们就看了周围的村庄就是住家，有一个村。那我们就挨家挨户去问有一个店面，我们就问说，喂，那个房子怎么样啊，他的主人在哪里，我们就指着那个房子的主人在哪里。哎，这个店家这个老板一看到我们两个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会跑来问说那个房子怎么样啊，有他的主人在哪里。他说你们问这个房子的主人做什么，我们说是不是要卖，问他说是不是要卖。他说你们是做什么的，他说看到我们就很好奇，他说你们做什么会买那个房子，你知道那个房子的事情吗，我说知道啊。哎，知道怎么会买那个房子呢，我们说我们教会，我们是基督教教会来的，我们想要买的做教会。结果他们说，哦，原来是做教会的哦，做教会的就是不怕鬼的，也不怕鬼的。所以我跟师父我们两个去问，周围的人说，哦，不可思议，你们怎么会想到买那个房子呢？那后来我们就真的找到了他的后代的人就是那家主人的这个，就问他了，他说，哎，这个房子怎么样啊？他说，哇，以前就是吊死过人在里边，所以就卖不出去了。卖不出去，后来他我说怎么样，你要不要卖？他说要卖。我说好不好用，捐出来了。反正卖给别人不要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又抓住这种他们的属事的人的那个心态，就是说你没有买啊，干脆没有买。我说你就捐出来算了，捐给教会用还蛮好的，蛮有意义。他还想要卖。所以我们就掐住他说他不可能卖得出去了。所以说各位，哪一个屋子没有死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买房子我们为什么要说哇有没有死过人了。所以你看我们买的这美国这间房子，其实我们之前就有一个老婆婆有一个女儿，她说她的妈妈就摆在这个房子，那后来她就去世了就被我们买下来了，这个买下来就聚落。就住的也蛮好的。所以说无论是任何的地方，无论任何房子，哪里没有死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虽然很漂亮的一个拿阴城，但是呢到处都有死人。所以做基督徒的就不用怕了，不用怕那个房子有鬼。如果你觉得这房子有鬼有死过人，那就是有鬼了，你怕它邪灵就来就附在那里面，就会挟制住你了。所以说我们买了屋子了以后，奉主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洁净这个屋子，你看我们就在家里面有聚会，对不对？新居落成了，新居刚买到就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个家庭的聚会，大家同心合意，奉主的名将邪灵赶出去。因为人死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睡着了，而不是死了，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鬼，不是邪灵，乃是睡着了。所以说从拿阴城这个美丽的一个名词一个城市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看见说世界的确是很美丽的很好的，那么但是呢很遗憾有死人发生。所以少年人死了，今天我们从少年人他怎么死的，今天少年人就是预表今天我们世上的人，今天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不是从少年过来的？哇，少年人这个年龄这个阶段是何等美的美好的一个年龄层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是少年的时期，我们有很多的理想，我们有很多的梦想，很多的盼望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我那个时候我还想到说，哇，以后我的太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子。我是少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着，哇，我的太太将来我的太太是怎么样的一个太太。结果真的很美好的一个幻想实际却跟理想差的太多了。 不是那个，不是什么那个差的太多，乃是说你所盼望的、你所理想、你所梦想的，跟实际是当然有差异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我这样讲，有些人是不要误会，免得就会制造很大的纠纷了。所以呢，真的我们很多的理想在少年的时期，哎呀，你看我们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问说长大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有的是做科学家，有的是做医生，有的时候做律师。我问我大女儿，你长大做什么？在他们少年的时期，少女的时期，他说哦，我将来做心理学家，什么的。太多的那个美好的梦，都在少年的时期，在我们的生命里边。但事实长大的却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知道你没有一个科学家出现。所以呢，少年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梦想非常美好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少年人，就是预表我们人，预表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在活在这世上的生命非常的精彩的，如同少年的时期一样。真的又可以看见我们说少年，为什么叫少年呢？少年的时期预表我们世上的人呢，可见人的生命，我们人在世上的生命何等的短暂，对不对？最好最少有的可以活到70，甚至80，90。你看我爸爸说95，就这才走，哇，真是很长寿了，听说。那甚至有的人活到100。后来我看了资料说，人可以在现在这个时代能够活到180岁的还有，这是最高的极限了。但是呢，他后来还是走了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少年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指我们世上的人生命是何等的短暂，我们的生命就如同少年的这个时期是何等的宝贵啊，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。但是呢，你看这个时候，这个城拿因城里面，当耶稣跟门徒一起来到这个城的时候，就发现了人的问题，他们把一个死人就抬出来了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寡妇有一个独生的儿子，而且你看一起出殡的、送殡的还有很多的寡妇。所以这个寡妇我想她的为人一定不错，这个妇人呢一定为人很好的。当她孩子去世的时候，出殡的时候，你看那么多人来同他一起送行，送到墓园去。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很奇妙，耶稣就碰到了这件事情。所以13节，主看见寡妇就怜悯他，对他说不要哭。于是近前按着杠，抬杠的人就站住了。今天我带来这个棺木没有杠，没有把杠放上去。那么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在台湾的棺木就是这样子的，也有西式的。那么好了，按着杠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时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。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以神。哇，很幸运的，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出殡的队伍遇到了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传统都是这样子，死了一个个就往墓园里面就扛出去了。这个人的传统，人的命运就是如此，一直往墓园去，往死亡的地方去，往死埋死人的地方去，就是往死墓园去，死了就往墓园抬了。这就是很正常的，而且这是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可是今天神却颠覆了这个传统，不要再往死的墓园抬去了。耶稣就手按着杠，那个抬杠的人就他们就站住了。本来这个出殡的队伍正在进行的时候，只有耶稣基督有权柄让他们止住，不要继续往前走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人的生命就是如此， 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了以后，我们都一直要往墓园去了，都最后的结局，最后的归宿就是往墓园去了。无论是肉身死了，灵魂死了，都要到灭亡的地方去了。但是今天耶稣遇到了耶稣了，你看神迹奇事就发生了，就按住那个杠，就停止住了，就不要继续往前走了。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世上，这少年人死了，少年人死的原因很多，对不对？你看有的是意外死了，有的是病死的，有的是每年我看到在台湾里很多，到夏天的时候有的就溺水死了，最多的就是车祸死了。从台湾头到台湾尾，你每天看社会新闻，天天都有车祸发生，都死了。所以呢，在神看来，神不愿让人死。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开棺验尸，这个少年人他是怎么死的？我想要看一下验尸，要看他到底是怎么死的。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所以说，实在是死的方式很多，但是。我想了解一下这少年人死的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哦，原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哦，因为又犯罪的缘故，罪的工价，你看做功德工价嘛，所以说他死亡的原因是因为罪的缘故。因为在神创造亚当夏娃在乐园里面的时候，他盼望人是永永远远活着的，永永远远活着，他不愿人死的。可是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，以至于有死亡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罗马书六章二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因为罪犯罪的缘故，没有办法的。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又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你看，就人的私欲，是不是？你看人的自私自利的时候，那难免就会犯罪了。所以人会从自私开始，从私欲开始，很自私，所以。就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这个罪长成了以后就死了。哦，原来少年人死因为罪的缘故。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又更显明了，他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。第三个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不信基督这位救世主。当然我们知道这少年人死了，也预表我们世上的人死，不只是肉体的死了，肉体是死，每一个人都会轮到一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有时候我看这个棺木啊，这个棺材啊，你不管不只是西式的漂亮或者中式的漂亮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哪一样的样式漂亮，对我们真是很无奈。你不喜欢也得喜欢，喜欢也得住在里面，不喜欢也得睡在里面，所以说很无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的棺木，好与坏都是一个价钱的问题而已，只是让商人发财而已。我们最重要的是今天原来要查除我们人这少年人为什么死的原因，原来是因为罪的缘故，而不只是指肉体的。肉体的我说每一个人都必须会死了，但是呢棺木不同而已，价钱不同而已。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灵魂的问题啊，灵魂的问题。今天感谢神的恩典，世上的人都是往墓园抬去， 传统就是往墓园里面抬去埋葬了，去安葬人的尸体。但是今天很幸运的，这个少年人却遇到了耶稣，耶稣就按着杠，让他们不要往前走了，不要往死亡的方向去了。今天你看，神让他这个少年人活起来，就说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那死人就坐起来，并且说话。耶稣就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。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按照属灵的角度里面来看，死就是没有感觉了嘛，对不对？死就是没有感觉了。从属灵的深度里面来，在思想的时候，你看，死人的耳朵也没有用了，听都听不到了，眼睛也看不见了，嘴巴也不会说话了，那么人四肢也没办法没有什么用途了。那么这里更让我们看到，做基督徒的要有一个很好的反省。虽然我们肉身活着，有时候我们肉身是不是也跟死人一样，对不对？眼睛专门去看属世的东西，也不看属神的事情，耳朵也是光是听那靡靡之音，却不愿意听诗歌，那不是跟死的一样吗？对不对？听那些不好听的。所以有的人一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最喜欢听了，侧着耳去听，但听属神的事情却不喜欢听，却要打瞌睡，非得要把瓶子拿出来不可，所以你看有耳就不喜欢听。那么四肢也是一样，跟死人有什么两样，对不对？也不能不能动了。所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用神的话来反省我们自己，是我们四肢为什么不多做主的工作呢？当然多做主的工作，你的手做主工，不是说非在教会里面做，你在哪里都可以做主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你帮助人，安慰人，探访人，关心人，也是一种帮助啊，对不对？在哪里都可以为主服侍主，可以荣耀主，这个就是不是死的了。所以呢，死就是没有知觉了，任何在属灵的事情上跟他分享，他都没有什么感觉，这就是死的意思。那么死人的需要是什么呢？死人的需要，他要活。你看最难过的就是他的母亲，各位啊，真的莫过于他的母亲了，最最难过了，他的独生儿子，他唯一的儿子就死了，所以哭得特别的伤心，特别的难过，莫过于他的母亲。他的母亲盼望他的儿子活着，因为他还有长远的路要走，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死了，是吧？非常难过的莫过于他的母亲，因为他生他养他育他，就是最切身的关系就是他的母亲，所以他母亲盼望他活。感谢神，你看人的盼望，人的追求，在基督里面，你如果是每一个人的心态如同这位，像这位做母亲的一样追求复活的生命，永活的生命，当然就可以得着，就可以遇见主了，遇见主了。所以我们人活，我们做基督徒的活在这世上，盼望能够天天的活着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活着，不要往死亡的道路去，要活着，盼望活着，盼望得永生，因此来寻求寻找主，主就遇着主了。那么死人还需要什么？需要怜悯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需要怜悯，很多人怜悯他，还需要什么？死人需要主的吩咐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他遇到主了，在被抬到外面的时候，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主，你看，那么主就叫他怎么样呢？活人的光景啊，主就叫他坐起来了，交给他母，你看，就吩咐你起来，那死人就坐起来。并且说话，活人的光景就是能做。所以说啊，有时候我们责备我们的孩子，坐也没坐相，像死人一样，站也没站相，坐也没坐相，坐也坐相，站也站相， 做得好唱得好就表示活的一个光景，对不对？活的光景。活的光景还有什么能够说话？哇，每一个人都要说话。今天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能坐能站能吃能唱能说话。感谢神，我们每一个人在敬拜神的时候都能够将歌声赞美神，有活的气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这个就是活的光景。我们看神的美意，神最早创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在乐园里面，乃是让人快快乐乐的活着。神的美意，神的本意，不需要人死的。在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十章，再上后面翻过来一下就看到了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1节，我来读给各位听。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喜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所以说，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神的话何等的奥秘啊！像自以为聪明的很有智慧的他很有本事，他很聪明的，自以为意的，神的话在这项的人的生命中就藏起来。那么像婴孩就显出来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呢，要像婴孩一样那么的单纯，那么样的单纯去领受神的话。你看他们按着杠，耶稣手按着杠，他们就站住了，就不要往前再走了嘛。如果他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嘛？我们今天出殡，我们是要看时辰呢，我们是往那个墓园呢去，要看时辰要埋葬的呢，你怎么会让我们站住不要往前走了呢？”哇，在跟他理论跟他争执的时候，那当然就与神争执，那就一事无成了。所以他们也就是说就定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传统是有时候传统是不能够动的呢，对不对？你要说要颠覆传统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也是如此，哇，就跟他说我们不能信，他说我们是拜拜的，我们从几代下来都是拜拜的，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子，我们不要信耶稣，就直截了当跟我们讲，那这就是聪明的，这是传统的，很难搬动的。但是呢，像婴孩就显出来了，他们就听了，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叫我们不要去了，不要往死的方向走了，这叫我们停止，我们就停止了，那就听他的吧，听他的。耶稣才吩咐说：“少年人起来。”他就起来了，又可以坐了，可以说话了，就交给他的母亲。哇，众人就觉得非常的稀奇了。今天这段经文也是如此，他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神的美意，神的恩典，神的话是要让我们像婴孩一样那么样单纯就接受了。神的美意，神的美意，神有很多的美意在我们生命的当中。神的美意是要我们不死的。在以西结书第18章32节说，主耶和华说：“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。”你看，神不喜欢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你们要回头，要悔改归向神，就不会死了。当然我们做基督徒在这里就知道，是不是我们将来灵魂就得救了。我们的生命的组成是三个部分的灵魂体。我有时候出去传福音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们人呢，世人只顾念到肉体的方面，吃得好的，穿好的，用好的，住好的，都顾念看得见的这个肉体，却不顾念灵魂的问题。所以说主耶和华说：“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”，乃是指我们灵魂呢将来下到阴间灭亡的那个死。 神不喜欢，神的美意就是不要人死。他这个这时候也是这样，日日夜夜都盼望人活着，盼望人能得救，盼望人能够活着。而且神的美意不但不盼望人死，而且盼望人得永生。在使徒行传第13:48说，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你看连外邦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说，哇，原来神的美意乃是盼望人得永生，盼望人永永远远活着。所以你看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就这样的，这是神的盼望，神的美意，他美好，他的本意是要人得永生。不但得永生，而且得什么呢？神的美意还盼望约翰一书5:11-12，你看这里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。所以神的美意还盼望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得儿子的名分，不但得永生，而且得儿子的名分。哇，我们现在做基督徒的真是太美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在世上的君王，他的儿女多么好啊，可以住在宫殿里面，可以住在总统府里面，像奥巴马的女儿，对不对？你看都可以自由进出白宫，他儿女的得到儿子的名分。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有儿子的名分？哇，非常的荣耀的。所以我们自己不要贬低自己，不要看不起自己，因为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，我们是非常荣耀的。还有神的美意，神不要让这个少年人活了，神的美意是什么呢？还不只是得儿子的名分，而且还得基业。以弗所书1:11，他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。神还让我们不但得儿子的名分，而且还得基业，得产业，得基业的意思。最后我们看到神让这个少年人不再往死亡的道路走了，让他活过来，能够做能够说话以外，还得什么呢？2:7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的荣耀。你看得的儿子的名分，是不是得到荣耀了？是不是有得基业得荣耀？所以感谢神的恩典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少人死了，我们不必那么悲观，不要悲观了，因为他遇到了主了，他遇到了主，主让他能够活过来，交给他的母亲。今天我们也不用悲观，我们将来死了，所以我跟我师母，我们两个决定了，告诉我的女儿说，如果我们死了以后，就帮我们火化了以后，就撒在湖里面。她说撒在湖里面还要申请呢，免得人家说污染这湖水。撒在海里还湖里也不错的。那师母说，如果是这样有意见的话，撒在湖里或海里怕人家说是污染，又不能够偷偷做这种事，那怎么办呢？要申请，如果申请不准那怎么办呢？那师母说，那我们就埋在我们树底下，我们果树底下，也不必女儿来纪念，将来房子卖掉也不必顾念嘛，对不对？人本来就死了，就没有了，那就埋在树底下，人家也不知道啊。真的，这次我爸爸去世的时候，他就火化以后，我就看到根本都是烧得非常的碎了，碎碎的，也没有一点惧怕，我还去帮忙捡这个骨灰呢。我就告诉我的女儿说，当我们两个死了以后，就埋在我们树底下，就树底下，第二个还可以做肥料， 而且人家也不知道，房子卖掉也是算了这样的。那将来我们还要复活啊，复活升天，将来在那荣耀的国度里面，永永远远在里面的更好。我们这个躯体算得了什么呢？因此我们不必那么悲观啊，所以这个棺材收起来不要看了。那、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慈悲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神的恩典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神迹奇事发生，看到一个少年人死了，也让我们真正联想到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。主啊，我们生命在神的眼里是何等的宝贵，无论现在年岁有多大，但是在神的眼里面，我们这的生命就如同少年人的生命一样。主啊，他的死让他的母亲难过，也众人也跟着一起难过，我们每一个人看到都难过，那么年轻轻的就走了。但主啊，世人就是如此，我们难过也要过。因此主啊，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，乃不是死了，乃是睡着了。我们这躯体算不了什么，将来总是要归于尘土，但是灵与魂的问题，将来要进到永永远远的国度里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你也盼望我们能够活着，不愿意我们灭亡。主啊，我们就像婴孩一样领受你所预备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生。谢谢主，谢谢主的恩典，悦纳我们同心合一的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